关键威胁逼近，集再加速。台国防预算聚焦中共全面封锁。乌勇士身份证实，摩尔多瓦强烈谴责。民进党立委话：中共统战广播入侵全台。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越南新闻。今日是3月14日，礼拜二。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习近平完成3年任之后，即刻摆出挑战美国的姿态，准备插手俄乌事件。有人担心中共想趁住俄乌战争持续的机会入侵台湾。不过与此同时，几大关键危机已经逼近中国。针对习近平访问俄罗斯，日本静冈大学蒙古裔教授杨海英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连任后习近平野心膨胀，支持俄罗斯并不意外。习近平有意透过支持俄罗斯，等俄罗斯挺住，俄乌战争拖得越长，对北京入侵台湾就越有利。德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史明分析说，这个意味着习近平连任之后选择与俄国结盟，他不够胆放弃普京，因为普京反面会落狠手。预计普京会在会面的时候要求北京为俄乌战争提供策应，这个是普京目前最需要的。史明判断，假如习近平答应支持俄罗斯，就将迎来美欧联手制裁，最后惩罚中国的不是美国一家，而是欧美联手制裁，而且制裁动作不会太小，那对中国的打击就太大了，中国经济玩完得就更加快。而目前中国的经济危机已经相当严重。华尔街日报一个礼拜前报道说，中国有2/3的地方政府负债是去年年收入的 1.2 倍，这些巨额债务不单止拖累经济，还可能引发金融危机。在两会上，前中共总理李克强给出今年的 GDP 成长目标仅有 5%， 是史上最低。商业周刊14日引述标普全球商品分析师张京指出，李克强给出的 GDP 背后藏住中国经济面临的种种挑战，譬如地方财政吃紧、出口疲软以及大量储蓄过剩等。社交平台上有人给出深入浅出的分析，指中国近期面临两个关键危机，就是财政危机和外贸崩盘。首先，财政危机已经威胁到地方政府的生存。地方财政一直靠先使未来钱来支持，不被老百姓觉察到财政问题，亦避免影响地方官的仕途。但是最近连续出事，包括霸州地方政府违法向全体境内个体商户疯狂罚款，湖北政府为了维护当地经济运转，配合企业疯狂降价买车，医保大改等。文章作者还透露，一位朋友帮县城统计局做合同工，将近一年无法工资。作者认为，地方政府连这些不同寻常的敛财方法都使了出来，说明已经被财政危机逼到很急了，亦说明财政危机的大结局要来了。第二个关键危机是外贸崩盘，这个同中国日益紧张的国际关系以及日渐困难的经济状况都有关。中国是一个非常依赖进出口贸易的外向型经济体，一旦国际贸易迅速衰弱，中国经济会遭受重创。作者最后总结说，这两个目前就非常严重的问题如何解决，很大程度影响中共还有多少寿命。很可能在加速师的冲锋底下，大结局可能提早很多很多就要来了。另有网民分析说，中国社会现在越来越似明朝末年，包括人心浮动、经济崩溃、官僚系统躺平、半瘫痪等。唯一的区别是，还未有一个对女真的战争来拖垮整个国家。一旦习近平对台湾动手，这个条件也就凑齐了。据路透社3月13日报道，台湾国防部提交给立法院的报告显示，今年度国防支出重点放在应对中共可能全面封锁台湾海峡上，准备充足的武器和军机零组件库存， 另外，美军是否将它的储备弹药存放在台湾，仍然是备受瞩目的话题。路透社说，2023年台湾的国防支出包括增加炮弹、火箭弹以及 F-16 战斗机的零部件库存。台湾国防部在报告中提到，共军持续进行联合行动，着眼点在于封锁台湾、控制台湾战略重地和防止外国军队进入台湾，所以必须在预计台湾海峡被全面封锁的情况下，准备充足的武器和军机零组件。国防部表示，优先考虑美国制造的武器，包括毒刺防空导弹以及海马士火箭发射系统。台湾国防部总评估指出，最近中共军队的演习和训练模式已经从单一军种调整为陆海空和火箭部队的联合行动，代表他们正从训练转向战斗准备。而且中方希望提升进入第二岛链的能力，目的是遏制巴士海峡、宫古海峡和对马海峡，因为这三条水道对于进入太平洋和东海至关重要。台湾国防部将中共全面封锁视为可能发生的场景，这个令人联想到上个礼拜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在立法院证实，正洽谈是否将美军在韩国、日本、菲律宾的储备弹药存放在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苏子云向中央社表示，如果能够预先储存美方弹药在台湾，就印证美军落实协助台湾的承诺，亦代表美方将台湾视为准盟邦。民进党立委黄定宇在 Facebook 上表示，如果美国将军备库设于台湾，则代表美方视台湾为重要而且亲密的盟友，亦是美国对台走向战略清晰的重要转变，美军很可能在台湾受攻击的时候迅速支持。值得关注的是，如果美国考虑将弹药放在台湾，这显示在美军看来，台湾确实随时有可能会发生军事冲突。最新消息指，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追授英雄荣誉的阵亡士兵身份终于被确认。网络热传的一段短片显示，一名手无寸铁的乌克兰士兵被俘虏之后平静地叼着烟，对着俄军枪口说，荣耀归乌克兰，下一秒就被扫射身亡。泽连斯基12号向他追授乌克兰英雄荣誉。路透社报道指出，乌克兰安全局12号在电报频道证实，这名勇士是切尔尼戈夫州第119国土防御旅第163营的阻击手，名叫马齐耶夫斯基。乌克兰真理报13号报道说，马齐耶夫斯基出生于摩尔多瓦，2008年和妻子移居乌克兰，夫妇两个人有一个仔。马齐耶夫斯基后来取得乌克兰公民身份，但未放弃摩尔多瓦的国籍。13号，摩尔多瓦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俄罗斯杀害摩尔多瓦公民的行为，向马齐耶夫斯基的家人和朋友表示最深切的哀悼，并向乌克兰人民表示声援。13号，台湾民进党立委赖品妤表示，有民众向他反映，开车经过苗栗、新竹等地的时候，收听不到台湾本土电台，却能够听到中国的统战电台。赖品妤痛批台湾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严重缺乏国安意识，要求陆委会在一个月内召开跨部会议，提出具体反制措施。赖品妤说，民众收到的电台名叫中国华艺广播，是中共解放军海峡之声广播的另一个招牌，其他还有台海之声、东南广播等，尤其是广播覆盖几乎是全台湾，频率横跨 AM、FM， 波段还特意针对台湾的电台空档，这个就是中共系统性的统战。赖品妤指出，更加严重的是，统战广播多数以远胜主题包装，却夹带着大量不实资讯，美化宣传中共的所谓卫台政策，这个就是严重的国安问题，对有资讯落差的群体更造成人权侵害。 赖品妤仲表示，佢得知呢个消息之后，第一时间就联系咗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但委员会回应话，因为新竹苗栗离福建比较近，中国亦会收到台湾内容。赖品妤痛批呢个委员会鬼话连篇。陆委会主委邱泰三回应话，会喺一个月之内邀集相关单位，并提出应对嘅规划。呢一节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多谢大家的收看。